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3号星期日，以下国际新闻。台湾总统大选将于明年1月13号登场，在野党国民党在星期日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提名新北市长侯友宜参选总统。侯友宜在会中大打两岸牌，高呼让台湾远离战争、恶反对台独等的口号。不过就台湾近期的民意调查显示，侯友宜的支持度在三位总统候选人当中仍然落后。在星期日的国民党全代会上，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国民党上一届的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等人都到场展现对侯友宜的支持。侯友宜在演讲当中表达坚持民主自由、追求台海和平的决心。他说2024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台湾是会前进定是后退，两岸会战争定是和平，人民的生活会更坏定是更好，都到了面临决定的时刻。侯友宜批评民进党执政造成两岸兵凶战危，台海被国际认定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现在还急着将台湾推上兵凶战危的火线。他说没有和平，一切都是空谈。据台湾宁传媒近期公布的2024年总统大选网络的民意调查，三名候选人支持度，赖清德是攞下 38.48% 居冠，柯文哲是 28.34% 居次，而侯友宜是 21.29%， 是排在第三位。而另外一个的民意调查就显示另一个候选人郭台铭是排在第四位。分析结果显示，如果郭台铭是独立参选，将会冲击柯文哲和侯友宜的选情，但是对赖清德的影响是不大。据日本共同社星期日报道，中国最高外交官王毅本月在印尼与日本外相会晤的时候提议中日韩举行高层会谈。共同社引述未透露姓名的外交消息人士说，这个提议被视为表明愿意恢复这三个国家之间的谈判，日本将加快准备工作，以便在年底前实现这个目标。美国的盟友日本和南韩对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自信，以及中美之间在贸易和台湾等一系列问题上日益紧张的关系保持警惕。中国外交部未有立即发表评论，在星期日工作时间之外亦都未能够联系到东京外务省置评。7月14号王毅在印尼出席东南亚国家联盟会议期间与日本外相林方正会面，他们讨论了日本计划将受损的福岛核电站处理过的放射性的废水是排入大海，但是未能够达成协议。共同社话，排放处理过的核废水问题可能是阻碍三个国家领导人尽早会晤的一个症结所在。日本共同社表示，日本向南韩转达了王毅的会谈的建议。柬埔寨星期日举行大选，长期执政的柬埔寨首相洪森在早上7点在投票所开放之后的10分钟内就投下了他的选票。在这次选举当中，由于有效压制和恐吓任何真正的反对派，洪森领导的政党几乎确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批评人士指出，这个使到这个东南亚国家的民主变成了一场的闹剧。欧盟、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拒绝派遣观察员，说选举缺乏自由和公平的条件。只有来自俄罗斯、中国和基内亚比绍的国际官员在现场观看洪森在首都金边郊外他的家乡选区的一个投票站是投票。洪森将他的选票高举是给众人观看，然后将选票投入银色的金属箱当中。离开投票站的时候，他停下来自拍并且与支持者握手。洪森是亚洲任职时间最长的国家领导人，在过去的38年当中，他通过强硬的手段稳步巩固权力。但是现年70岁的洪森说，他在即将到来的5年任期之内会将首相的职务交给他的长子洪马内，或者最早会在选举之后的第一个月是进行。洪马内现年45岁，拥有美国西点军校军事学院学士学位、纽约大学硕士学位和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博士学位，他目前担任柬埔寨军队的最高指挥官。但是虽然他接受了西方的教育，观察人士并不期待他父亲的政策会立即是发生任何的转变，因为他的父亲是近年来一直稳步拉近柬埔寨和中国的距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讨论了恢复乌克兰粮食通过黑海安全出口的方法。泽连斯基在星期六的晚间的讲话当中说，他要求斯托尔滕贝格召开在北约本月峰会上成立的北约乌克兰理事会讨论黑海安全，尤其是乌克兰粮食出口走廊的运作。泽连斯基说，他建议立即召开理事会对相关危机进行磋商，会议将在未来几日是召开，他们是能够克服黑海的安全危机。北约发言人朗杰斯古说，北约乌克兰理事会将会讨论俄罗斯退出黑海粮食倡议之后的局势。发言人说，两个人讨论了俄罗斯退出协议以及他们继续试图将粮食的武器化，世界各地几百万的弱势民众正在受到粮食的影响。一名俄罗斯战地记者在星期六在乌克兰遭到袭击之后丧生，另外有三名记者受伤。俄罗斯国防部说，这个是一次由乌克兰发动的集束弹的攻击，此举引发了莫斯科方面的愤怒。遇袭死亡的俄罗斯记者叫做罗斯蒂斯拉夫朱拉夫列夫，是国营的俄罗斯新闻社的战地记者。俄罗斯国防部说，他的三名同事在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地区遭遇袭击之后已经被撤离战场。在另外一宗事件当中，德国广播公司德国之声说，他的记者叶夫根尼希尔科在乌克兰另外一处遭到俄罗斯使用集束弹系袭击，其中一名乌克兰士兵死亡，他亦都因此受伤。德国之声说，他是并无生命的危险。乌克兰本月收到美国提供的集束弹药之后，集束弹是成为关注的焦点。由于集束弹会在大范围里面散落弹片，对平民构成风险，因此很多国家都禁止使用。有些小炸弹通常是不会立即爆炸，但是可能会在几年之后爆炸。路透社没办法独立验证上述两宗事件当中是否使用了集束弹药。在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长达17个月的入侵过程当中，双方都曾经使用过这类的武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中国经济放缓究竟有没有帮助到美国去降低通胀呢？而美国投资中国高科技引发担忧的众议院中国特设委员会启动调查。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英国军情六处首长说，最关注到中国担心北京数据陷阱及人工智能应用。英国情报部门的首长在捷克发表少有的演讲，指他们最关心中国在海外影响力，又担心中国处理自身及源自海外的数据的方法以及对人工智能的应用会是未来的重大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发自伦敦的报道。
英国情报部门军情六处首长摩尔说，这个情报部门投放在应对中国方面的资源比起任何其他国家都多。他又说，中国情报部门的资源和人员数量多，而且大量地在海外投放。摩尔指出，即使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构成即时挑战，但是俄罗斯并不是军情六处的重点关注，对中国的更大关注反映了他的全球影响力。他又说，俄罗斯开始入侵乌克兰的时候，中国十分明显地支持了俄罗斯，包括在联合国投弃权票，又重复俄罗斯的讲法，指控入侵是北约造成的。但是摩尔同时引述英国外相祁湛明四月那时的演讲说，英国坚守国家安全和价值，但是同时又需要接触中国，因为没有一个重要的国际问题可以在忽视中国的情况之下处理得到。摩尔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出席政客网站在当地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活动，这个是他上任三年以来少数的公开讲话。他说，中国稳定感在有争议的范畴和地域扩大他的影响力，向一些国家提出十分进取看起来好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合作条款，而最终的结果经常地正正就是这样。摩尔在演讲中 多次提到中国如何处理数据。他说控制和保护国民在保健或者基建方面等的数据对国家十分重要，如果将数据交到第二个国家，可能会危害国家主权，构成数据陷阱。他举例说，当中国向外国出售新冠病毒疫苗，条款通常是购买国需要分享疫苗接种数据。他说这个正正是应该令人担心的合作条款。摩尔又说，威权政府经常利用宣传和虚假信息隐藏他们真实的意图，而他们利用人工智能令到假新闻更加能向外传送。他说中国的优势在于他拥有大量的数据，同时中国又吸收了不少海外的数据，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学习所需要的。他说中国正在撰写的人工智能规条强调要真实、准确、客观和多元，他同意这些方向，希望这个会变成事实而不是只是口号。摩尔说中国政府并不会很担心个人私隐或者个人数据安全的问题，他们关注的是控制资讯，防止敏感的真相流出。他又说我领导的机构和我们的盟友打算赢得掌握人工智能的道德和安全使用的竞赛。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委员会宣布针对四间美国风险投资公司的中国科技投资项目进行调查，议员对这些企业为中国的初创企业进行投资表示严重的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众议院美国和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两党领袖7月19号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他们已经在这个星期致函纪元资本、金沙江创业投资基金、华登国际以及高通创投，要求这些公司提供他们对中国人工智能、半导体及量子公司的投资信息。其中高通创投为美国芯片大厂高通公司旗下的投资业务部门。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以及是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议员克里希纳莫提表示，他们对这些美国风投公司对中国高科技新创企业的投资情况表示严重的担忧，并且将会针对有关的投资项目展开调查。议员表示，中国的军民融合政策消除了中国民用研究以及商业部门和军事以及国防工业部门之间的壁垒，这些做法确保了中国境内任何一家科技公司都不是真正的私营企业。他说美国风险资本以及私募投股的投资对中国人工智能、量子以及半导体的投资直接是推动了中国的人权侵犯、军事现代化、威权主义的全球扩张，以及中国取代美国技术领导地位的努力。议员在给予这四家美国风投公司的信里面还表示，而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表示，这个的调查将是对投资界以及中国共产党之间关系更加广泛的调查行动的开端。他说我们是需要仔细地看这些对中国具有战略优先意义的领域的投资，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将私营公司用于军事和军事的目的。加拉格尔还表示，我们的担心这些资金对中国公司的一些投资可能会帮助中国实现军事现代化、建设技术极权监控国家，并且使到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持续进行，包括进行当中的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来自伊利诺伊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克里希纳莫提在声明当中就表示，美国人不希望美国资金及专业知识使到中共能够在可能的破坏我们国家安全或者美国价值观的技术方面取得进步。美国人是希望国会同共同努力，确保美国人不会以任何方式资助主要竞争对手的军事上咄咄逼人的行为，以及是侵犯人权的行为。 议员在写给纪元资本的信上提到了该公司对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旷视科技的投资，并且指出这家的公司支持了中国追踪及记录维吾尔人的做法。美国在2019年基于旷视科技涉嫌参与中国对新疆维吾尔人的政策而将该公司列入黑名单，北京否认美国有关中国侵犯维吾尔人权的各项指控。议员亦都对华登国际提出了类似的担忧。议员在信里面指出2015年至2021年期间，华登国际的人工智能项目投资有至少 39% 都是注入了中国的公司，其中包括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的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云天丽飞，总部位于深圳，专攻研究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公司云天丽飞仲曾经在2017年是获得新疆安全优秀企业奖。议员在给予金沙江创投基金的信里面说，他们投资了同中国军方有关联的公司，例如是专门生产人工智能芯片初创公司地平线机器人。在提供给高通创投的信里面，议员就提到了该公司对中国自动驾驶新创公司众目科技的投资，并且表示这项的技术为中国推动了军民融合发展的重点之一。而此外，议员亦都指出高通创投仲投资了2019年因为协助了中国政府新疆维吾尔政策而被美国列为是实体清单的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商汤科技。在领英网站上面，商汤科技标榜自己为中国科技部制定的首个智能视觉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创的新平台。据多家界报道指出，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出台新的规定，限制美国对从事先进半导体、人工智能以及量子计算的中国公司的投资。在星期三，加拉格尔和克里希纳莫提率领的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首次针对美国对中国经济和贸易政策邀请专家学者召开了一场二对二的辩论会。前商务部工业与外安全助理部长尼卡克塔尔表示，在过去的20年里面，我们是通过了技术转让建设了中国经济，而不是投资我们自己的经济。中国在44项新兴技术当中有37项处于领先地位，中国的军队比我们的发展更快，中国的核弹头储备亦都在迅速地增加。他在辩论会上主张与中国进行更加广泛的经济脱欧。辩论会上与尼卡克塔尔有共同主张的队友为国际贸易律师德雷克，他亦都提出了建议，认为美国应该是进一步仔细审阅现有的对外投资系统。德雷克说，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投入资金到大窝里面？为什么我们一个美国投资人退休金仍然要拿去帮助中国在这些的关键领域实现他们产业政策的目标？这种的资本应该有任何对外投资机制当中得到检视。另一方主张与中国进行有限的经济脱欧政策的是为前商务部国际贸易事务助理部长帕迪亚，以及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贸易专家洛弗利。虽然主张以与中国进行有限度的经济脱欧，帕迪亚和洛夫拉亦都认为中国政府在习近平上任之后的经济政策不利于双边经贸往来。他还指出，美国需要的不是收紧对中国的出口管制，而是要更加精准地为那一种产业进行限制。帕迪亚即是表示，我们应该将更多的重点放在那些更加困难的事情上面，识别瓶颈技术，令到我们的盟友一起加入。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星期四的上午还会邀请拜登政府的国防、外交以及商务部官员出席听证会，讨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和国防部负责亚洲事务的助理部长拉特纳，以及是商务部负责出口管制的助理部长肯特纳将会列席出政，而针对拜登行政当局的中国战略再次接受议员的质询。而预计美中贸易关系和先进技术出口管制等议题将会持续是两党议员关注的焦点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郭慧珊报道。
中国经济复苏乏力，美国通胀明显趋缓，两者之间有何关系呢？有传媒和专家都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意味着对原材料需求下降，这个正可以降低美国高企的物价，有助压下通胀。但亦都有专家指出，由于美中经济背后地缘政治博弈的实质，即使原材料价格下降，美国消费者恐怕难以感受到通胀的消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星期一，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第二季度的经济产出仅比是第一季度增长了 0.8%， 经济表现大幅度放缓，出口急剧下降，房地产萧条加剧，债台高筑的地方政府不得不削减开支。与此同时，饱受高通胀及衰退双重困扰的美国经济却出现了软着陆的前景。上周公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显示，上个月年通胀率放缓至 3%， 同比 9.1% 是加剧下降温。以该个指数衡量的通胀现时已经连续12个月是放缓。网络新闻媒体表示，中国的经济困境可以间接帮助美国降低通货膨胀。如果该中国的经济引擎继续低迷，它将会消耗更少的原材料，从而给予了大宗商品价格带来下行的压力。而大宗商品价格是美国消费者价格短期波动的主要驱动因素。但是实际情况是，至少第二季度中国出口的石油量非但是未有减少，反而大幅度增加。数据是提供商 CEIC 中国的表现，石油需求在4月以及5月分别同比增长了 25% 以及 17%。 5月份柴油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9%， 比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5月是足足高出了 40%。《华尔街日报》表示，这个奇怪的模式很可能是因为中国炼油商以及监管机构错误判断了中国复苏的力度以及全球能源市场，以为2023年初国内房地产以及基础设施驱动的需求范围。因此该个报道还说，一是中国经济在下半年迅速加速，目前看来是不太可能，一是就石油需求将会恢复到更正常的模式，拖累了全球的消费，并且可能导致价格下跌。7月17号星期一，由于投资者质疑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的胃口，中国令人失望的经济增长数据导致了油价是当日下跌了 1.5%。 根据目前的中国数据以及消费者的实际感受，似乎预示下半年的经济增长可能仍然会持续逆振乏力。外交关系协会资深研究员张燕对美国之音表示，今年5月他向中国做研究，从政治上不活跃的普通人到各有部门工作的人，给他的普遍印象就是都是感受到了经济是放缓，似乎没有任何的戏剧性感恢复到快速经济增长的前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辉亦都认为，反正这个的结论就是这样，这个是大家不愿意花钱。你知道大家不愿意花钱的话，那你的经济就没办法发展，就是这么简单。虽然中国总理李强之前召开过多次的会议，亦都出台了一些刺激经济的计划，但是都未有奏效。现时外界是等待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这个月召开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上面是否是会释出重大的刺激政策来推动经济增长。张燕说，问题关键是中国政府主导的投资不再能够提供经济增长。张燕认为，他们有些是进退两难，他们希望摆脱房地产的驱动的投资，想要更多的个人消费，这个是正确的，但是他们也在做一些不支持这些目标的事情，比如是攻击，或者是这个词太重，但是肯定是阻碍了私营企业，而私营企业几十年以来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从长远来看，这个因素都会导致了经济低迷。陈朝辉说，中国政府现时真正要做的事情，不是要怎样是刺激经济的问题，而是要提高大家信心的问题，就是让大家花钱，就是这一件事。虽然美国反映通胀水平的消费者价格指数降到2021年的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但是美国的消费者并未有感到太大的突破， 因为截至六月的核心通胀数据，这个是反映食品及能源价格以外的所有因素，高达 4.8%， 距离美联储 2% 的目标仍然相去甚远。张燕认为，如果经济增长不是那么强劲，以至于不需要那么多的石油，也都不会从世界各地进口那么多能源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那么全球的市场的原材料价格可能会走低。张燕表示，毫无疑问，中国经济放缓将会影响到所有的国家，它可能会减轻大宗商品价格等方面的压力，然后可能会缓解通胀压力，从而使到美国更可能实现软着陆。但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辉就认为，美中经济问题的背后实质是地缘政治较量的加剧，因此即使原材料价格下降，恐怕亦都难以使到美国消费者真正感受到通胀的消失。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现时的通货膨胀刚刚好，就是因为这些以前中国便宜的产品相对来讲少了，是先至造成。他说，如果按照单纯的经济原因，实际上大家应该是拼命地从中国买产品。全世界的通胀压力这么高，而中国还有这么多过剩的产能，这个是非常之完美的结合。就是因为是在中国多生产，这个问题就差不多解决。所以讲的说话就是，这个是政治问题，地缘政治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财长耶伦在这个星期表示，如果拜登行政当局发布预期的限制美国对华投资新规则，不会对两国贸易造成重大干扰，重点将会关注美国国家安全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加佛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财长耶伦表示，我们正在仔细研究对外投资管控，它将会作为我们现有出口管控的补充，以确保我们涵盖了我们认为构成国家安全关切的技术可以转移到中国的所有渠道。财政部长耶伦表示，拜登行政当局预计将会在今年的夏季某一个时候出台这些规则，重点关注半导体、量子计算以及人工智能。他还补充说，这些措施是范围将会是狭窄的，并且是不会是广泛影响美国在中国投资的广泛管控，或者是在他看起上来不会对中国的投资环境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耶伦在2023年7月17号星期一在印度甘地纳格以举行他代表全球最大经济体的20国集团财政部长会议的间隙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候发表了上述的言论。耶伦表示，他已经同中国官员就这些规则进行了交谈。他说，他是试图向中国同行解释的，就是我们愿意望是让美国的这些政策明确以国家安全为重点，透明而且范围狭窄。我们并不是试图扼杀中国的经济进步，我们拥有并且希望继续保持深厚的经济联系。耶伦用谨慎的措辞是暗示，有关是否发布对外投资规则最终决定仲未作出。拜登行政当局过去两年努力阻止中国获得某些的技术，而美国多年来一直是努力阻止某些的中国科技公司参与5G 宽带系统等重要基础设施，这些做法激怒了中国。最近拜登行政当局已经采取了措施阻止中国公司购买尖端微芯片，以及是他们的制造的设备。这些政策导致了中国指责美国的目的是阻止中国的经济进步，以防止中国在全球经济以及国际关系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耶伦发表最新评论之后，中国又重复了这些关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一是在记者会上就美国即将出台的限制发表了评论。毛宁说，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武器化。中国认为对正常技术合作以及是经贸往来人为设置障碍的做法违反了市场经济原则，扰乱全球产供应链的稳定，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他还补充说，希望美方将会拜登总统无意对华脱欧，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无意围堵中国的承诺是落到实处，为中美经贸合作创造良好的环境。耶伦在星期一的评论当中强调，拜登行政当局希望改善中国的关系。他说，我们如今在中国有一个我们需要建立关系的经济团队，我们需要让我们的关系返回到更为稳定的状态，为它设定下限，并且试图推动我们两国之间的总体理解。在讨论到美国限制流向中国的对外投资的背景之下，有越来越多的证明对表明中国经济遇到了困难，经济增长已经大幅减缓，人民币对其他的全球货币的币值一路下跌。星期一，北京公布的官方数字表明，从2023年的第一个季度尾到第二个季度尾，经济只是增长了 0.8%， 这个增长率远低于预期。而另外亦都在这个星期，风雨飘摇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巨头恒大集团披露，在2021年和2022年该个集团损失是超过810亿美元，而且仍然有价值3400亿美元的债务，包括欠原材料供应商亦是好几千名为从未建造的房屋预先付款的中国人的大约1400亿美元。恒大集团已经成为了中国深陷困境的房地产行业的一个象征，该个行业已经是债台高筑。耶伦在星期一的评论当中提到了中国的经济困难，并且表示存在着一些中国经济减弱对世界各地造成影响的一些危险。耶伦说，中国的增长速度慢于是新型冠状病毒解封之后的预期，消费者的支出一直是相对疲软，看上来消费者更加关心的是重建他们的储蓄缓冲，所以增长一直是缓慢。同时你要知道，中国的年轻人失业率是相当之高。他说，他预计中国的经济增长减缓只会是对美国造成很少的影响。耶伦表示，各国的确是依靠中国的强劲增长来推动他们自身经济的增长，特别是亚洲国家，而中国增长缓慢有可能对美国造成某些负面的溢出效应。他说，我们的增长慢下来，但是我们的劳工市场依然是相当强劲，耶伦不预期会出现衰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佛华盛顿报道。
专家表示，预计南韩将会跟进上个礼拜在雅加达举行的东盟峰会上所发起的与中国改善关系的谈判，但好少人预期导致两国裂痕的外交和战略压力会大幅减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重启的外交接触目的在于缓解北京对首尔与华盛顿更加紧密关系的不满所引发的双边紧张局势。中韩之间的会谈亦都是在华盛顿向北京作出希望是管控竞争风险的外交姿态之际进行的。南韩外交部长朴振和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王毅上星期五在雅加达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期间举行了会晤。南韩外交部星期二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在45分钟的会晤当中，两个人就高层交流的重要性达成一致，并且决定促进各层级的双边交流和沟通。他们的会晤在中国驻南韩大使邢海明是警告首尔不要在中美竞争之间下是下错赌注之后举行。邢海明仲敦促首尔停止与中国脱欧。分析人士说，只要北京支持平壤，首尔重置与中国关系的努力就可能会很困难。前美国国务院官员李维亚说，虽然南韩已经开始战略倾斜，偏离了此前与中国的关系，但首尔继续有兴趣与中国保持适当平衡的关系。李维亚有着与北韩谈判的丰富经验，他为此他预计南韩将会继续是寻求与北京良好的关系。 即使南韓是尋求與那些是與他有共同利益和價值觀的國家建立更加密切、更加強大和更加合作的關係，其中包括美國、日本、澳大利亞以及歐盟和北約成員國。美國之音的韓語組聯繫了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就朴振在雅加達與王毅的會晤要求是置評。中國駐美大使館推薦閱讀北京官方《環球時報》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上星期六報道，王毅在會上向朴振是建議雙方應該重建互信，推動中韓戰略合作伙伴關係重回健康穩定發展軌道，首爾不應該受第三方影響。近幾個月以來，首爾一直是向華盛頓和其他西方國家靠攏。五月份，南韓總統尹錫月在廣島舉行的七國集團峰會上與多位領導人舉行了一系列的雙邊會晤。在會議上，七個最富有的國家宣布他們將會採取統一的措施，將他們的各國的經濟去風險化，減少對中國的依賴。他們認為中國從事惡意行為。喬治·布殊政府期間與北韓進行六方會談的特使迪祥禮說，中國希望改善與南韓的關係，因為他們意識到在首爾和華盛頓之間挑撥關係是很困難，因為尹政府決心與美國在延伸威脅和加強聯合軍事演習方面合作。南韓和美國星期二開始在首爾舉行的首次核磋商小組會議，討論針對北韓導彈和核威脅的聯合核反應。這個的政策是被認為是延伸威脅。聯合核機構的成立是在尹錫月4月份對華盛頓進行國事訪問期間宣布的。美國和南韓在星期日與日本舉行了三邊導彈防禦演習。這次聯合演習是在北韓在7月12日發射火星18洲際彈道導彈之後舉行。美國星期二向南韓派遣了一艘的核彈道的潛艇以展示武力。南韓軍方說，當地時間星期三，北韓疑似試射了彈道導彈。日本表示，北韓發射了兩枚彈道導彈，似乎都落在日本專屬經濟區之外。在上個星期舉行的聯合國安理會會議上，在討論北韓最新的洲際彈道導彈發射問題的時候，中國支持平壤在進行導彈試驗方面的長期立場。北京表示，北韓是受到美韓軍事演習的威脅。在2018年到2019年擔任美國駐首爾大使館臨時代辦兼事團副團長的羅伯特·拉普森是表示，如果首爾和北京在雅加達會晤之後定期舉行會談，這個將會是一件好事。但他說，他仍然懷疑他們是否會採取後續行動來到實現雙方聲稱他們想要的結果，亦就是將雙邊關係重置到更加積極的軌道上。以上美國之音記者克里斯蒂尼的報導。
先前睇似飞黄腾达，犹如火箭般飙升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突然失踪，三个多星期以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先是说他生病，然后再顾左右而言他死活，亦都不肯讲突然不见踪影秦刚的情况是怎样，下落是怎样。世界传媒纷纷报道这种世界奇景，并凸显中国最高统治者习近平对秦刚的提拔重用，和习近平治下的当今中国的基本信息不透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报道。
原本好似受到重用而且工作忙碌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突然间失踪，而且失踪三个几星期至今不见踪影。世人不知道秦刚是否会复出，或者就此永远失踪或者失踪。中国官方对此并没有提出解释，或者提出一些官方亦明显不好意思再坚持或者重复的解释。中国媒体集体对这件事一直装聋作哑，不报道不评论。这一种景色在很多观察家眼中似乎是完美地展示出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一直所宣扬并且强调的复杂的中国。中国究竟有几复杂，几令人感觉难以言说呢？美国专门报道工商新闻的彭博社7月18号发表的一则新闻标题，在一部分观察家眼中可谓被这个问题提供了部分的或者全部的答案了。这个新闻标题是中国外长神秘地消隐，助长了人们对黑箱的忧虑。彭博社的这一则新闻说，在围绕秦刚状况的信息真空出现之际，中国因为缺乏信息透明而面临日渐增加的审视。 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就限制了公眾獲取公司數據、法庭文件、學術刊物，並且突襲搜查為工商企業服務的專家網絡，損害了投資者評估中國經濟狀況的能力。在星期一，是被外國記者追問秦剛下落以及中國外長職位成為空白是否影響中國外交部的運作的時候，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就聲言外交部一切運作正常。對毛寧的這種說法，不單止彭博社或者其他世界媒體顯然不相信，而且中國體制內亦有人不相信。彭博社的報導說，在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動，包括聯合國大會和20國峰會就要在9月舉行之際，中國還有不夠兩個月的時間要明確解釋要派誰在國際舞台上做首席代表。今個週末，中國國營報紙《環球時報》的前主編胡錫進在社交媒體微博上寫到，有些事情人人在度講，但不能夠公開講，需要在保持運作和尊重公眾知情權之間有一個平衡，透露相關信息有助於改善官方的公信力。胡錫進並沒有提到秦剛的名字。作為公務繁忙、好似非常受重用而且非常工作積極的中國外交部長秦剛，突然間原因不明、莫名其妙地失蹤三個多禮拜，至今不見蹤影。這種事情發生在中國共產黨領袖、國家主席習近平一錘定音、定於一尊的當今中國，因此秦剛的失蹤被世界媒體理所當然地與當今中國總體狀況和習近平聯繫起來。美國網絡新聞雜誌《石英》在7月18日報導說，秦剛是中國最有權力的外交官之一，僅次於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王毅。秦剛在中共黨內職位迅速上升，並且因為他的咄咄逼人的外交風格獲得了戰狼稱號。現年57歲的秦剛去年在擔任駐美國大使只是17個月之後就被任命為中國外交部長，顯示出他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親密盟友。或者秦剛真是生病，之前亦有中國高官無預警地消失，然後在幾個星期之後復出的事情。習近平主席2012年在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之前就神隱了兩個禮拜，在去年的9月，習近平從公眾視野當中消失了超過一個星期，促成了中國政變的謠言出現，然後習近平又打破慣例獲得國家主席的第三個任期。秦剛的消失，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顧左右而言他，中國媒體整齊一致地不承認、不報道、不評論。这种局面不单止引起国际媒体注意，亦引起中国公众的好奇。石英杂志报道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说，中国的互联网搜索引擎百度上的秦剛搜索在一个礼拜之间猛增 5000%， 而同时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提到秦剛消失的帖子全部被删除，但是留言部分依然残存住种种的猜测。以上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美国内战过后，由安德鲁·约翰逊担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系民主党人，1865年四月林肯总统遇刺时，约翰逊系副总统。约翰逊上台之后冇几耐，就同国会产生咗巨大嘅矛盾。1868年，共和党激进派试图弹劾约翰逊，由参议院投票仲裁，但系因为缺少有力证据，最后以一票之差失败。弹劾案结束嘅时候，约翰逊只系剩低唔够一年嘅任期。佢卸任后返回田纳西老家。在这届总统大选中，共和党一致推举尤利塞斯·格兰特将军。格兰特是南北战争最后阶段的北方军总指挥，领导北方军取得最终的胜利，亦因此成为美国举国上下最受爱戴的人。格兰特无论去到哪里 都有以前的部下，希望能够同这位率领他们打赢南方军的将领握一下手。而同时，民主党人在推举1868年总统候选人的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民主党争夺总统提名的一共有47人。民主党代表大会经过好几轮投票，都没有任何一位参选人脱颖而出，最后民主党领袖只好选择一位折冲的候选人，纽约州前州长西摩。西摩在第22轮投票中赢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西摩最初不愿意接受这个殊荣，不想做总统，但是在民主党领袖的劝说之下，最后还是同意同格兰特竞争。这次总统大选很奇怪，格兰特和西摩两位候选人都没有特别卖力的四处竞选。格兰特对助手说自己不会去参加任何竞选活动，而西摩就将竞选期间的大多数时间都花在自己的农场里面。真正的竞选活动由两党活动分子操办，共和党敦促北方人好像开枪一样投票，意思是好像当年在战场上听从格兰特指挥一样，将票投给格兰特这位南北战争的大英雄。他们警告说，西摩和民主党人骨干里面依旧是联邦的分裂者。西摩的支持者将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抵挡共和党的攻击上，他们反过来指责格兰特是骗子，说他完全处于极端分子的控制之下，如果进入了白宫就会成为一个独裁者。民主党人的攻击失败，格兰特最终赢得了大选，选民和选举人的票数都超过了西摩。这次选举是军事领袖格兰特的一次伟大胜利，亦是一个将会遭遇重重问题的新政府的开端。历史证明，格兰特的战争指挥能力远远超过他的政治才华。安德鲁·约翰逊即将卸任，他在任期内有得有失。没错，在争夺重建南方战败州的政治斗争中，他确实打了败仗，但是就赢得另一场同样重要的较量，保住总统独立于国会的地位。约翰逊在外交领域亦取得了一些成功。在他的任期内，拿破仑三世下令法国部队从墨西哥撤军，他还为美国赢得更多的领土。1867年春天，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意外地提出，说俄罗斯愿意将北美洲的部分领土卖给美国。当时的国务卿西沃德立即议定协议收购领土。俄罗斯要价1000万美元，西沃德说美国最多只是出700万。俄罗斯同意接受并且签署协议，美国由此得到了今日的阿拉斯加。当时很多美国人反对收购阿拉斯加，上街抗议示威，他们觉得花700万去买一块一钱不值的冻土简直就是赔本买卖，并且将它戏称为西沃德的蠢事。当然，最后证明这些批判是错误的。阿拉斯加有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木林、鱼类和动物资源，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收购阿拉斯加都是历史上最划算的一笔土地交易。 在我们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共和党人尤利塞斯·格兰特当选美国第十八任总统。1869年3月4号，格兰特启程前往华盛顿宣誓就职，即将离任的安德鲁·约翰逊拒绝参加就职典礼，提前离开白宫。临行前对朋友说，我觉得自己已经能够闻到田纳西老家山里面的新鲜空气。美国人对新总统格兰特寄予厚望，在他们看来，格兰特是一个意志坚定、沉默寡言的战士，一个带领美国打赢一场冗长艰苦的战争的伟大领袖。但是大多数人并不了解格兰特性格的另一面。在内战期间，格兰特将军是一个伟大英雄，但是内战前的很多年，他一直都没什么建树。格兰特年轻时就读西点军校，成绩麻麻地，而且缺乏责任心，但是最后还是成功完成课程，做了军官，参加美墨战争。美墨战争结束之后，格兰特因为经常饮到酩酊大醉，被军方勒令退役。跟着下来的八年里面，他尝试过做很多的工作，但是都做得不好。最后格兰特没办法，只好在他爸爸的铺头里面做个低薪水的伙计，一直到南方战争打响，格兰特才得以重返军旅，有了成功的机会。多年的贫穷和失败对格兰特的性格产生了极大影响，他拒绝征求专家意见，因为他觉得这样做会显得自己缺乏智慧。他主要依靠朋友出谋策划，这些人都是他南北战争期间的战友。格兰特自己没有赚钱的本事，所以对会赚钱的人格外尊重，结识了很多有钱人，并接受他们的礼物。格兰特在金钱和权力方面的弱点体现在他的内阁人选上，他提名一个有钱的商人出任财政部长，被国会参议院驳回。格兰特提名另外一个有钱的商人出任海军部长，得到了批准，虽然这个人连船都没坐过。格兰特还提名另外一些有钱人和老战友进入内阁，其中很多人根本没有从政经验，这些提名引起了不少批评。有人说，从来没有任何一届政府受到民众如此厚望，结果如此无能。格兰特提名的内阁大员之中，最得力的是战争部长约翰·罗林斯。罗林斯看人很有眼光，比格兰特的其他朋友都精明强干。在格兰特的身边，他是唯一会因为意见分歧而与格兰特争论的人。但是罗林斯体弱多病，1869年夏天身体状况不断恶化，初秋就去世了。罗林斯的死对格兰特是个沉重打击，但是总统身边缺少了诚恳的忠谷，为整个国家带来了更大的伤害。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李华收到佢妈妈从中国大陆寄嚟嘅包裹，咁迫不及待将里面嘅嘢拎晒俾 Larry 睇。佢哋今日会用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就系 tacky 以及 swallow one's pride。
Larry， 你睇下，呢个系我妈妈送俾你嘅礼物啊。
Interesting. Is that a rug?
乜话？呢件系冷衫嚟噶，你睇下几靓。
That's a sweater? Oh my！
你睇，我妈妈仲有张纸条啊，上面话系佢亲手织俾你噶。诶，我妈妈真系叻啦，系咪 Larry？
Oh my！
乜话？你唔中意？
Look， 李华 ，don't get me wrong， it's great， but it's just a little tacky for what I normally wear。
Tacky？ 咁系咩意思啊
？Well， basically not fashionable。
唔流行，好俗气。你话呢件冷衫好俗
？Well, look at this design. There are pine trees and little people knit into it.
咁即系点啊？有松树，有公仔，就系俗噶啦。
Well, a little bit, no. And look at these colors: bright green and red on black. It's so tacky, it almost hurts my eyes. And plus, look at the.
你仲嫌颜色太过鲜，俗到你唔顺眼？系啦系啦 ，I don't think they're tacky at all.我觉得一啲都唔足，我妈妈亲手织噶，睇下你敢唔敢唔着。
Listen, I know you like tacky clothing, and that's fine, but I'm not wearing it.
乜话？你话我中意埋啲俗气嘅衫，我边度有啊
？Okay, for example, your pink Hello Kitty tennis shoes are quite tacky.
粉红色嘅 Hello Kitty 网球鞋唔系 tacky， 系好可爱啊。
They would be cute on an 8-year-old girl, not a college-aged woman.And how about that jacket you have with all the extra zippers all over it?
哼，我哋两个啲眼光都唔同嘅，我唔同你争啦。哼，我妈妈呢件爱心冷衫啊，你一定要着啊。
李华 ，I don't think you understand. There is no way I'm going out in public with that thing on.
你唔着我就嬲咯。
Forget about it. 李华 ，come on, don't be angry. 李华，
唔好理我啊，我嬲紧啊。
Okay, fine. I guess I'll have to swallow my pride and wear the sweater.
Swallow your pride? 你讲乜嘢啊
？To swallow your pride means to begrudgingly do something that you are embarrassed to do.
Swallow one's pride 就系忍气吞声，勉强去做唔愿意做嘅事。咁讲，你即系肯着呢件冷衫
？Yes, if it will make you happy, I will swallow my pride and wear your mother's tacky sweater.
Oh yeah, Larry, 你真系好啦。
Well, it's only because I know you have to swallow your pride and do many things on my behalf as well.
哦，我都有为你忍气吞声过。
Well, remember when my boss accidentally called you his Japanese friend? You just smiled and nodded, but I'm sure you wanted to correct him.
哦，我谂起嚟啦，嗰次你个老板的确将我当做日本人。不过唔紧要啦，美国人将中国、韩国、日本人搞错，时时都有噶啦，我唔介意啊。我哋中国人都时时觉得，只要系金头发、蓝眼嘅，都系美国人。
Well, do you remember when you swallowed your pride last Halloween? I made you wear that tacky French maid costume to my friend's party.
系啊，嗰次万圣节，你一定要我着嗰件好难睇嘅法国女仆装。
Right, and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swallowing your pride and wearing that tacky costume.
诶，等阵，你即系话呢件爱心冷衫同嗰件女仆装一样咁俗气、咁难睇？
Why not? I think the sweater is tacky, just like you thought the costume was tacky.
但系我着嗰件女仆装好暴露啊，几尴尬啊
！Oh come on, wearing a sexy costume is normal on Halloween.
哼，我真系唔中意着呢啲衫啊！着女仆装喺你一大堆朋友面前行嚟行去 ，I really had to swallow my pride. 我牺牲咗几多自尊啊
！Gee, I didn't realize it was so embarrassing for you. You win. Okay.I'll wear the tacky sweater, but that's all I can do.
你咁谂就啱啦。你睇呢度仲有一对 Hello Kitty 手套，都系我妈妈织俾你噶，戴住啦。
Oh, good grief! How does your mother know how to make all of this stuff?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tacky， 表示俗气难睇；而另一个咧就系 swallow one's pride， 意思就系指忍气吞声。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